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4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马克龙与鲁哈尼电话会谈，同意力保伊核协议，法德英领导人重申对伊核协议的承诺，英法德誓言共同抵御美国贸易政策，捍卫欧盟利益。蓬佩奥转往以色列，继续阐明美国对伊朗强硬立场，特朗普强调朝鲜必须毫无保留地去核。美国国务卿称有信心美朝峰会达成协议。文在寅表示金正恩随时愿意与美国会谈，与日本会谈。安倍出访中东，希望为推动巴以和平做出贡献。西班牙数万民众抗议强奸犯或轻判。联合国谴责索马里发生的自杀爆炸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向中国未来汽车领域投资150亿欧元。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据法新社消息，伊朗总统鲁哈尼周日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称，2015年伊朗与各大国达成的伊核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商谈的余地。马克龙与鲁哈尼同意共同努力保留在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据法新社报道，鲁哈尼与马克龙周日举行电话会谈，鲁哈尼在会谈当中表示，伊核协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商谈可摆宴的。而伊朗发布的一份公告说，鲁哈尼向马克龙表示伊朗不接受任何对伊核协议进行的更改。据称马克龙和鲁哈尼共同努力保留在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在超过一小时的电话会谈当中，马克龙建议扩大商讨范围，涵盖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伊朗在2025年以后的核活动以及中东地区的主要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与访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仍然继续维持其在伊核协议上的原有立场。特朗普表示，伊核协议是一个可怕的协议。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先后访问美国，试图说服特朗普不要在5月12号最后期限之前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危及到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鲁哈尼近日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拒绝就伊核协议进行任何新的谈判。鲁哈尼表示，伊朗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伊朗并不寻求获得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对伊核协议的改动，美国对伊朗发出威胁也是毫无意义。另据法新社消息，英国首相府在周日发布公告说，英法德领导人再次重申对伊核协议的承诺，认为该协议是目前应对伊朗发展核武威胁的一个最佳方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日分别与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了电话，马克龙以及默克尔刚刚分别访美归来。法德两位领导人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变对伊核协议的立场。法英德三国领导人一致表示，美国应该留在伊朗核协议之内，而法英德三国愿意与有关各方制定补充性的协议，遏制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并且约束伊朗在东中的作用。公告并称，三国领导人承认伊核协议并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条款，特别是在弹道导弹方面，这些都将在协议到期之后进行协商。马克龙本周向特朗普建议保留伊核协议作为未来新协议的基础。马克龙提出新协议的四个步骤，第一是2025年阻止伊朗展开任何核项目，第二制定长期阻止伊朗核计划的方针，第三阻止伊朗弹道导弹计划，第四是为区域政治稳定创造条件。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也表示，仅靠伊核协议限制伊朗发展核武是不够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周日共同呼吁美国不要对欧盟采取片面的贸易措施。三国领导人并且一致赞成欧盟应该根据国际多边规则捍卫会员国免遭美国惩罚性的关税。法新社消息，法英德领导人呼吁欧盟做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做出有力的回应。马克龙周日分别与默克尔和特蕾莎梅通了电话，三国领导人同意将共同抵御美国的贸易政策 损及到欧盟的利益。三国领导人还表示，美国不应该采取贸易措施来对抗欧盟，而欧盟也应该做好准备，在多边国际体系当中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三月对进口钢铝分别课征 25% 和 10% 的关税，但是基于欧盟暂时豁免到5月1号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决定是否给予欧盟永久性的豁免，欧盟是否能够继续延长豁免，前景其实并不明朗。过去一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前往华盛顿与特朗普会晤，这是欧盟游说努力的一部分。但是默克尔周五出访以前，德国的官员已经降低了对取得突破的期望。一名德国官员表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关税会在5月1日那天降临。路透社称，欧盟执委会坚持让美国无条件地给予其永久的豁免权，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周四表示，特朗普希望欧盟在汽车进口税上做出让步，因为欧盟的汽车进口税比美国的要高。消息人士私下透露，欧盟执委会提议就启动自贸协议谈判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但是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美国暗示的另一个方法是让欧盟提高2009年制定的进口美国牛肉配额，华盛顿一直希望重新审议这个配额。然而欧盟在周五表示，这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与其他贸易问题没有关联。美国新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周日会晤沙特领导人的时候，阐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法新社消息，蓬佩奥随即前往伊朗的另一敌国以色列，伊核协议将是主要的议题。蓬佩奥宣誓就职国务卿之后，立即展开首次外交访问行程，首次外访中东三国，旨在向这些中东国家阐述特朗普威胁退出核协议，并且希望游说各国齐力反制伊朗。蓬佩奥周六抵达利雅得以后，与沙特的王储勒萨曼共进晚餐，周日会晤沙特国王勒萨曼。法新社消息，蓬佩奥周日结束沙特访问之后飞往特拉维夫，预计周日傍晚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美国国务卿随后还将造访比邻的约旦，这个周末他将跑遍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几个最大的敌国。蓬佩奥向沙特保证，除非美国与欧洲达成协议，能够修订各大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否则美国将会废止这项前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达成的协议，退出伊核协议。而特朗普预计在5月12日决定是否再度对伊朗实施制裁，并且退出伊核协议，这可能会危及各大国在2015年共同与伊朗达成的协议，而各国都认为这项协议是避免德黑兰取得核武的一个关键。据法新社报道，蓬佩奥在周日表示，目前尚未做出是否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不过蓬佩奥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联合举行的记者会的时候，指责伊朗造成整个地区动荡不安。蓬佩奥称，伊朗并且支持作为伊朗代理人的民兵和恐怖组织销售武器给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伊朗还支持杀人性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权。蓬佩奥称将尽一切努力阻止伊朗拥核。尽管南北韩峰会给朝鲜去核化带来欢乐气氛，特金会在望，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强调朝鲜必须是毫无保留的去核。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韩国方面周日透露，金正恩与文在寅会晤时当面承诺，五月份将全面关闭北方核试验基地，并欢迎国际专家现场检查，记者现场报道。不过，国际社会对朝鲜能否彻底去核化仍存有疑虑。朝鲜宣布关闭北方核基地，这是不是唯一的一座核基地也有疑问。美国国务卿蓬皮奥周日表示，他在复活节期间访问平壤时已向金正恩转达特朗普的意思，如果要跟特朗普签署协议，必须接受一个条件，采取能够使得朝鲜核计划彻底终结的不可逆措施。蓬皮奥表示，我们有意识使用了不可逆这个词，我们对去核化的每一步实施的程度都将提出严苛的要求。蓬皮奥当时秘密会晤金正恩时，身份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为一般估计应在5月底或6月初举行的美朝峰会铺路。蓬皮奥在 ABC 电视台星期日播出的访谈中表示，他认为他与朝鲜领袖的会晤是建设性的，他离开平壤时深信现在存在着 特朗普与金正恩签署谈判协议的一个真正的机会。因此，对于特朗普来说，举行特金会的目标很明确。特朗普要求金正恩采取使得朝鲜去核化不可逆转的措施。与此同时，美国也会采取相应措施，作为对朝鲜去核化的补偿。但是蓬皮奥没有说明具体的细节。目前的局面虽然乐观，特金会在望，但是蓬皮奥仍然警告说，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朝鲜过去的数次都没有遵守承诺，最好可视之为无能守信，最差可视之为是一场骗局。白宫方面表示，这次特金会绝不能纸上谈兵。
德国的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到2022年为止向中国未来汽车领域投资150亿欧元。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商报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到2022年为止向中国未来汽车领域投资150亿欧元。大众首个新电动车品牌今年下半年就将在中国上市。随着中国电动车市场的迅猛发展，大众调整了其投资计划，在随后四年内，即直到2022年为止，大众及其三位中国伙伴将有针对性的向中国汽车所有未来领域投资约150亿欧元，即投资电动车、无人驾驶车、数字化和新型移动出行服务。大众中国主管海茨曼表示，大众计划在中国打造的未来车是电动的，拥有智能技术和智能连接功能。在此，移动性将成为大众的新业务领域，轿车共享和与北京两家出租车服务公司的新伙伴关系，便都属于这一业务范围。今年下半年，江淮大众汽车推出的首部电动面包车就将上市，该车品牌将命名为思皓，充电后可行驶300公里。中国是大众全球最大和最重要市场，大众宣布到2022年为止将全球投资汽车未来领域340亿欧元，对中国的150亿欧元投资便是该投资的一部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日播出的一项电视专访当中表示，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深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真的有机会就结束朝鲜的核计划达成协议。据法新社报道，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专访的时候表示说，我们有义务进行外交会谈，设法找出和平解决的方式，让美国不再受到金正恩和他的核武器的威胁。蓬佩奥还表示说，他在月初复活节周末密访朝鲜与金正恩会面之前，特朗普交给他一个明确的任务，要他向金正恩提起遭朝鲜逮捕的美国人问题，还有就朝鲜非核化建立可验证机制的问题。韩国总统府在周日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随时准备与日本展开对话，而韩国总统文在寅愿意搭桥促成日本与朝鲜的会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7日在韩朝边境板门店亭站村与文在寅举行历史性的峰会，这是两韩领导人仅仅第三次举行高峰会议。金正恩近期还预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而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盟国，日本担心受到冷落成为局外人。法新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事先会知韩国方面，他也有意与朝鲜展开会谈。文在寅在会谈当中向金正恩传达了这个信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日启程前往中东进行访问。日本媒体表示说，安倍希望为中东和平进程做出积极的贡献。安倍将会到阿联酋、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点讨论加强在石油资源方面的合作，以及磋 伤叙利亚的局势。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连续第三天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法院轻判五名强奸犯。示威者手持大型的横幅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法庭加重惩罚和修理加强保障女性。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谴责在周六发生在该国东部的自杀性爆炸袭击，这一事件造成了数名安全人员和平民死亡。联合国指这是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现在根据韩国总统文在寅转述，等于金正日已向世人宣告，平壤将在五月份拆除其唯一拥有的核试验场芬西里核基地。这一秘密基地距离中国边境很近。芬西里是一座地下核试验场，一共进行过六次核试验，最后一次发生在去年九月份。现在需要知道的，这是不是最后一次核试验？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前，外交压力高涨，美国要求平壤完全抛弃其核计划。这一核试验场周边大山连绵，山峰险峻，可谓地势优越。试验场位于朝鲜咸镜北道一座海拔2000米的大山深处，紧邻中国。专家公认这是一座抵御核试验爆炸威力的理想场所。此地第一次被外人所知是2006年10月，朝鲜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那是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统治时期。从那以后，美日韩的军事卫星昼夜严密地监视着这座实验场。从不同路线挖进去的防空洞在卫星上清晰可辨。根据情报，第一次核试在东隧道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在西隧道进行，其他几次都在隧洞北部进行。在这里进行的几次实验逐渐地显示出朝鲜核计划的快速进展。特别是金正恩2011年掌权以后，金正恩在六年里亲自指挥了四次核试验。第一次核试一般公认失败，差不多仅1000个铅吨级，与2017年9月3日的第六次的250个铅吨级不可同日而语。打个比方，它的威力比美国1945年投掷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威力大出了16倍。朝鲜核试的威力越来越大，试验场距离中国如此之近，最后导致北京十分焦虑。第六次核试时，对面的中国人感觉到震动，许多居民因恐慌而临时逃离了家园。越来越威力强大的核试引起对这座试验基地到底是否安全的担忧。中国方面的科学家警告，朝中边境地区面临着大规模核辐射的威胁。四月份在金正恩宣布将关闭这座基地之后，有关朝鲜核试给周边造成的损害引起了争议。金正恩访问韩国时表示，将于五月份关闭这座核试验基地，并邀请美国和韩国专家现场观察。但是一些专家认为，平壤方面的邀请不过是装模作样，因为这座大山已经表现出疲劳综合症，可能已经不能使用。一些中国地震地质大学的专家在校刊上表示，最后一次朝鲜核试导致山洞内部的岩石倒塌，但是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说法。据韩国方面披露，金正恩否定了核试验场不能使用的揣测，他称还有两个更大的隧洞处于完全良好的状态。朝鲜一直声称它的核试对周边环境不构成任何威胁，也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核泄漏。但是日韩一些媒体援引朝鲜难民及一些研究人员的话说，隧洞里核试时发生过爆炸引起的核辐射，并已经对山洞中的工人和周围的居民造成了健康危害，有些人因此患癌，有些孩子一出生身体畸形。这使得韩国统一部去年对30名来自邻近咸镜北道的朝鲜难民 进行了核辐射检查，其中四人来自靠近丰西里的难民表现出的症状有可能归咎于核辐射引起的爆炸所致，但从事研究的专家目前不能得出他们的健康状况肯定与核事有关系的结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金正恩与文在寅于4月27日举行朝韩峰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法国《世界报》周末版头条继续跟进报道南北韩峰会，指出朝鲜承诺5月关闭北部核实验场，并且邀请韩国和美国专家到场见证。费加罗报专访前外交官尼库洛指出，此次南北韩峰会承诺签署和平条约给世人带来了和平的希望，但是目前朝鲜继续是个世界头号危险国家。法国世界报周日头版刊登朝鲜领袖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于4月27日在夫人们的陪同下手牵手出席韩朝峰会庆祝仪式的照片。该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周日表示，在韩朝峰会上，金正恩承诺计划于5月在世人面前关闭朝鲜境内的一个试验场，并邀请韩国和美国的核专家亲自到场，见证整个关闭具体程序。在经过数周紧密的外交斡旋后，金正恩与文在寅周五举行了历史性会晤，这也是十年来韩国与朝鲜首脑的再次会晤。金正恩承诺朝鲜停止核试和洲际导弹的发射试验，并且拆除一个核试验场。韩朝峰会向世人展示了朝鲜和韩国的靠拢，承诺走向恢复朝鲜半岛持久和稳定的和平，结束65年来的敌对。韩国政府青瓦台发言人周日强调，朝鲜将邀请美国和韩国专家和记者们在现场进行报道关闭实验场，也是向国际社会证明朝鲜行动的透明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发推文表示，与韩国总统文在寅进行了长时间和良好的电话会谈，指出韩朝峰会上两国首脑承诺朝鲜半岛去核化，这是对世界的好消息。美国与韩国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另外，特朗普与文在寅讨论美朝峰会的两个地点，而且预计将在3到4个星期后举行。如果一切顺利，几周后，美国与朝鲜将举行峰会。特朗普已经表示急切期待与金正恩会晤，而且美朝峰会将有重大成果。同时，特朗普也发出警告，如果朝鲜没有达到美国要求放弃核武器的目标，他已经做好了转身走人的准备。世界报同时刊登相关的分析报道，指出此前南北韩已经举行过峰会，现在南北韩领袖手牵手跨过了分割两韩的军事分界线，画面传遍世界，双方承诺签署和平条约给世人带来了希望。但是世界报认为，世人也不要太过幼稚。就金正恩与文在寅刚刚举行的韩朝峰会，法国驻伊朗前外交官尼库洛接受《费加罗报》专访表示，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努力下，南北韩领袖进行了会晤，朝鲜承诺去核化，让几个月前还是非常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戏剧化的转折。他认为，目前可以相信南北韩两国领袖的承诺，不要放弃恢复朝鲜半岛和平的希望，而且朝鲜半岛去核化进程已经开始。尼克鲁回顾，在美国前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已经从韩国撤出了美国部署的核武器。人们目前关注朝鲜是否会全部放弃其核武器，就是朝鲜掌握所有迅速生产核武的技术和能力，但是不进行生产。尼库洛认为，非常明显，美国希望朝鲜完全放弃生产核武技术，拆除所有生产核武设施，完全消除朝鲜的核武威胁。
尼库鲁强调不要放弃和平希望，同时指出金正恩政权继续是个危险的流氓国家，金正恩消灭一己暗杀哥哥，朝鲜目前还是属于世界上最恐怖的国家。各位听众，今天的周末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FAPAC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第32届东盟峰会28号在新加坡落下帷幕。作为年度轮值主席，今年内还有多场地区级对话伙伴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新时代下的东盟必须强化坚韧与创新，推动一体化进程，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针对同一时期南北韩高峰会谈成果，未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和平曙光，李显龙认为还有待深化落实后方可定论。据悉，本届东盟高峰会议在本月25到27号期间举行，东盟十国领导人及代表齐聚新加坡，会议主旨提出坚韧团结、创新求变。由于正在筹备大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委派特使参加峰会。缅甸新任总统温敏代表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出席会议。李显龙会后透露，本次会议就东盟合作愿景、建立东盟智慧城市网络和东盟领导人关于网络安全问题的声明等议题取得成果，这对未来促进推动多边化自由贸易、展现东盟团结具有积极意义。李显龙透露，只有团结坚韧的东盟才能在地区舞台上享有重要地位。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同为地区组织的欧盟正面临解体危机，东盟反而在大国的地缘博弈中身价倍增。为了敦促东盟进一步融入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勾画的印太战略蓝图，东盟十国领导人应邀前往美国访问，并先后跟印度和澳大利亚举行了特别峰会。据悉，太平洋岛国东帝汶有意加入东盟的意愿尚未列入议程。在此之前，印尼还积极鼓励澳大利亚加入东盟。可见东盟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平台，未来继续发展壮大的空间仍然很大。然而讽刺的是，东盟内部团结始终是成员国之间彼此呼吁的话题。东盟现有十个成员国，分别是越南、泰国、老挝、印尼、文莱、缅甸、柬埔寨、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往在应对南海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改善罗兴亚人生存危机等重大议题上，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步伐并不一致。在经贸方面，尽管东盟成员支持多边自由贸易目标一致，但部分成员国迄今仍在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退出后重新修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间徘徊不前。本次东盟会议期间，印尼代表提出尚未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六个东盟国家抱团取暖，提高话语权，争取拥有更具优势的合作条件。在东盟峰会闭幕同一天，南北韩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高峰会谈，并且签署了板门店宣言。亚洲媒体对此普遍表示欢迎，这次会谈被冠以历史性高峰会谈的字眼。李显龙以东盟轮值主席身份代表东盟对文经会顺利召开表示欢迎。李显龙表示，两韩峰会的顺利召开有助于缓解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不过在未来是否能够点燃和平曙光还有待观察。毕竟在诸多细节问题尚未具体落实以前，相信还有不少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北朝鲜去核化的标准是什么，国际社会如何进行检验，若检验出犯规行为又该如何惩处等等。泰国学者评论称，朝鲜半岛局势、南海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和比邻国家的边境纠纷等问题，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对亚洲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影响的危险因素。近期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中国和印度两国领导人的非正式高峰会晤成果，无疑给亚洲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形势吹送了一股和风。 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鲁哈尼通电话，同意力保伊核协议。法英德领导人重申对伊核协议的承诺。德英法誓言共同抵制美国贸易政策，捍卫欧洲利益。蓬佩奥转往以色列，继续阐明美国对伊朗强硬立场。特朗普强调朝鲜必须毫无保留去核。美国国务卿称有信心美朝峰会达成协议。文在寅表示金正恩随时愿意与日本会谈。安倍出访中东，希望为推动巴以和平做出贡献。西班牙数万民众上街抗议强奸犯或轻判，联合国谴责索马里自杀爆炸袭击企图破坏和平进程。德国大众汽车计划向未来中国汽车领域投资150亿欧元。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明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因为十九大结果不完全是习近平想要的，于是习近平想到了两会这个游戏场所。正是通过人大这个系统，习近平得以将因为七上八下规矩而下台的王岐山再请回政坛。也就是说，十九大习近平玩输了，那么他利用人大扳回来一局。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主持人沈若，给大家介绍明镜编辑部第233期明镜火拍主持人陈小平对高光俊律师的采访内容。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6期内幕杂志中。沈若女士，你好。
您好。
沈若，尽管外界认为习近平大权独揽，一言九鼎，高光俊先生为什么说中国媒体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媒体过分夸张了习近平现在在中国的权威呢？
嘉宾认为共产党就是一个机器，某个人能力强弱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并不是很大，因为共产党它的权力机制来源并没有改变，而共产党的权力来源还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例如，虽然党章对党总书记任期没有限制，但是党政干部任期暂时规定，这是一个文件啊，它确确实实对总书记的任期有限制，这也是中共的加法。具体而言呢，高光俊先生就谈到，习近平的权威主要来源于党内重要的人物，在他们之间交互交易后产生的。这些人就是坐在十九大主席团内40几个人，这才是中共的核心政治圈。而正因为这种规则的限制，十九大并不是习近平完全想要的结果。例如，尽管在中央政治局委员里面，习近平还安插了蛮多人，但是呢，在政治常委这一级别，只有栗战书才是习近平的亲信。此外，七上八下这个制度他也很难废除。习近平的政治盟友王岐山，就是因为这个规矩而下台的。
高光俊先生如何解读习近平修宪呢？
在接受《明镜火拍》的访谈当中呢，高光俊先生就认为，外界解读习近平修宪到国家主席任期也是有些过度。那在中国体制里面，国家主席从来就是一个虚职，不是核心权力。例如邓小平从来会对职位呢，他就看不上眼，让其他人去当，很多人呢也不愿意当。几些年下来之后，就找了一个年龄更大的杨尚昆出任。高先生说，如果习近平不能改变政治局常委的权力分配，哪怕他到时候还挂着一个没有任期限制的国家主席，那也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现在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说国家主席必须是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兼任，现在军委主席是没有限制的。
为什么会出现国内外媒体过度解读习近平权力的问题呢？这方面嘉宾有什么看法？
外界大多数对习近平权力唱高调，除了有误解的成分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习近平的宣传团队希望营造这种气氛，让人们感到他大权在握，不可战胜，这样可以使习近平在党内的战斗当中占上风。
是不是可以说，因为习近平并不完全满意十九大的最终结果，所以必然导致政治斗争依然存在呢？
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啊。嘉宾说呢，因为十九大结果不是完全想要的，于是习近平想到了两会这个游戏场所。这种游戏，例如当年毛泽东自认为在中央委员、中央政局委员里面没有发言后，他就去搞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路数。 正是通过人大这个系统，习近平得以将因为七上八下规矩而下台的王岐山再请回政坛，也就是说十九大习近平完输了，那么他利用人大扳回来一局。嘉宾还说呢，凡是靠恐怖和高压建立起来权威的人都是不稳固的，卡扎菲也好，穆加贝也好，吉奥布也好，所有那些人都是靠恐怖政权来维持的，最后结果都是非常悲惨的。
习近平能够利用人大制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好事情？最终结果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制约党的权力，从而实现党政分家呢？
嘉宾指出呢，面对复杂的中国政治局势，在进行左手玩十九大右手玩人大这样的一个政治局势时，人们不要太多的关注他玩的人事变化这些方面的一些东西，这样的话呢，关注就走偏了。总体来说，可以对习近平集权做一个笼统的判断，就是他玩的这套是一个大的倒退，他的基本的格局、基本思路就是要搞专制，不管这个专制是党国的还是个人的，可能他两者都要。
好的，那就谢谢沈若。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中造成恐怖统治的领导人如马拉、罗伯斯比尔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魔鬼。在考察希腊革命时，他发现了与这些激进领袖相当的人物，那就是建主。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主政治。赵先生您好。
您好。
前面你曾说到，夏多布里昂对法国大革命并不是简单的否定，可他为什么又那么痛恨一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呢？
因为他不能容忍让法国人流了那么多血。他说，为什么这些市民要在断头台上饮下死亡的苦酒？为何王位被废弃且布满鲜血？为什么背井离乡之人成群结队地逃离本国？为什么？难道你们不知道，正是这些建主想要束缚这个高尚独立的民族？夏多布里昂在这儿，他点出了法国大革命中啊，那些激进派领袖所推行的政治，就是古希腊革命中的建主政治。那么呢，我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建主这个概念。建主在法文中是 dirigeant， 英文是同一个词，只是读音不同。我们常说的暴君就是这个词。建主政治我们简称为建政，曾被列奥施特劳斯称之为一种超越了过去最有力的思想家的最大胆想象的暴政。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建主大半都是贵族出身，但不是王室血亲贵族，而是有一定政界人脉的二级贵族。其次，他们获取权力的方式绝对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而是通过幕后交易或强力攫取，然后会披上民主选举的外衣，造成权力来源的合法性的假象。第三，他们巩固权力的手段通常是蛊惑底层民众，许诺宏大愿景，以造成多数拥戴。第四，建政往往会打上建主个性的烙迹，为了防范先前各种利益集团的反抗，他一定会永远处于挑战和进攻的状态。第五，建主不会有盟友和朋友，他身边只会有帮凶和朋党，正直的人必然会排斥，而只留下一些阿谀谄媚之徒。古往今来，研究建主政治的智者很多，古有希腊哲人瑟诺芬作《论建政》，近代有本亚曼 龚斯当做《论征服的精神和建筑政治》。瑟诺芬在他的书中通过诗人哲学家西蒙尼德与叙拉古建筑西耶罗的对话，分析建筑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指出建筑最恐惧的就是自由，它只有使人民成为奴隶才能安睡，因为自由的心灵是一切专制暴政的死敌。瑟诺芬是苏格拉底的弟子，他像他的老师一样劝人为善，所以呢，他也给建筑指出，要想成为一个受人爱戴的统治者，就必须使权力真正为公众的利益服务。
既然龚斯当是夏多布里昂的朋友，那他对建政的分析应该和夏多布里昂有同样的历史背景吧？
龚斯当呢是个很重要的人，我们下面会讲到他。但是夏多布里昂把雅各宾专政看作是建筑政治，那是在龚斯当之前了。龚斯当心目中的建筑是自己称帝的拿破仑。龚斯当对拿破仑的抨击适用于所有的建筑政治，比如他说建筑，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它，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它。他还指出，建筑政治强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人，他会激发所有的野心，使所有的利己心骚动不已。建筑当然会弃凌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他们，当然会签订合约，但只是为了撕毁他们。他会骗取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夏多布里昂和龚斯当都反对拿破仑称帝，但是拿破仑后来呢，却请龚斯当为他起草新宪法，而夏多布里昂对拿破仑却是一点也不妥协。在他的《试论古今革命》中呢，他论述了那些雅各宾派的建筑们和古希腊革命中出现的那些建筑的相似性。我们上次呢曾经谈到梭伦离开雅典十年，这期间呢，古希腊最有名的建筑皮西斯特拉图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个人呢本来是梭伦的远亲，但是他巧言令色，蛊惑公众，做了山岳派的领袖。这一派呢代表了持激进观点的民众。当时在雅典有三大政治派别，平原派又称沼泽派，这一派人呢多是旧贵族，属于温和派。海岸派，这一派呢代表的是工商奴隶主，再有就是皮西斯特拉图的山岳派。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中也有山岳派平原派之分，这个山岳派也是激进平民的代表，他们和雅各宾派站在一起支持革命恐怖。夏多布里昂他特别指出了皮西斯特拉图玩弄诡计建立自己武装力量的史实。据希罗多德记载，皮西斯特拉图为了夺取权力，集合他的山岳派的党羽，叫他的门徒把自己和所骑的骡子弄伤，然后进到雅典市集广场上，宣称刚才有人袭击他，要谋害他的生命。为此他要求一支武装的卫队来保卫他，雅典人被他的谎言蒙骗了，就给了他一支50人的公民卫队。这支卫队呢不拿长矛，而是手持棍棒，不论他走到哪儿，这支卫队都跟着他。他就这样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雅典把武装暴力引进了政治斗争，他凭此扩大势力，夺取了雅典卫城，成了雅典的统治者。夏多布里昂为此感慨道，哦，准备受奴役的人，法国国民大会中的一位建筑后来也使用过相似的伎俩，他这是指的马拉。
看来建筑政治最要紧的就是控制着军队。
对，我们前面总结了建筑的5个特征，到这儿我们要加上第6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效忠自己的武装力量，也就是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夏多布里昂指出，在一个国家出现了一支活跃的军事力量，那么就意味着民主的将不复存在。此后不久， 庇西斯特拉图便夺取城堡，解除市民的武装，不受共和原则约束，全权统治了雅典。当雅典的公民们乱哄哄的要求给庇西斯特拉图配备卫队的时候，伟大的梭伦站出来反对，但是民众呢不停劝阻，建主的阴谋终于得逞，梭伦只好对那些愚众念了几句诗。他说，你们真是重视奸徒的言语，每个人都跟着狐狸亦步亦趋，可是你们的脑子却是空无所有。当庇西斯特拉图夺取了全部权力之后呢，梭伦说出了那句名言，在早些时候当建主政治还在准备之中，要阻止他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他已经建立和成长起来，要去拔除他毁灭他，就是更光荣更伟大的职责。那么梭伦回到家里，取出自己的武器放在家门口，说，救国护法，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什么都做了。
古希腊的这些大政治家倒真是高风亮节。
确实如此。不过呢，庇西斯特拉图上台以后，他倒是完全遵守了梭伦的立法，给了平民相当的好处，以致呢，亚里士多德还称赞他，说他的统治呢，还算得上是个好时代。夏多布里昂分析这种情况，他认为呢，当民众党由一位有能力的人领导时，胜利就在民众党这边，借助那些不在乎德行也不对犯下的罪行懊悔的大众，他拥有远远超过其他党派的力量。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77，介绍了浪漫主义骑士夏多布里昂之舞，论建主政治。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la vi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Depuis mon arrivée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e le repas du midi est très important et les gens prennent beaucoup de temps pour apprécier le repas. Et je me demandais pourquoi c'est aussi important en France.
Alexandra est Slovaque, 留学生，她发现法国人非常重视午餐，中午会把很多时间花在餐桌上。为弄清各种原因，今天我们来到圣拉萨尔火车站对面的摩拉尔啤酒餐厅。老佛爷和春天百货离这儿步行也就十几分钟。
Bonjour,
bonjour.
On peut déjeuner?
Oui, allez-y, bien sûr.
Merci beaucoup. Alexandra, est-ce que tu peux me donner tes impressions à l'arrivée?
C'est très joli. Il y a la décoration en mosaïque, en marbre. C'est très ancien, très élégant. C'est très chic.
这家百年老店1895年开张，满墙的马赛克壁画是19世纪末新艺术运动流派的杰作，值得观赏。
Bonjour, monsieur.
Alors, mettez-moi les 6-8, s'il vous plaît.
6 fines de clair, d'accord.Le homard, vous le souhaitez comment?
Le homard, grillé, thermidor, qu'est-ce que vous
conseillez? 看那位正在点菜的老先生多优雅，跟餐厅的气氛好般配。
Voilà, donc grillé. Thermidor, il y a plein de sauces.
Et puis, mettez-moi le demi-muscadet.
Une demi-muscadet?
Deux bouteilles.
Oui, est-ce que vous souhaitez de l'eau à table, monsieur?
Non, c'est pas très bien.
D'accord, je vous remercie.
好吧，他点了一份生蚝，一份烤龙虾 un homard grillé 和一瓶白酒，这可是一顿简单的午餐呢。
Béatrice,
oui,
un café Malchaud pour moi, s'il vous plaît.
D'accord.
这位是餐厅经理 Monsieur Malchaud, 他可以回答 Alexandra 的所有问题。
Bonjour.
Bonjou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plus sur la brasserie Mollard?
Historiquement, c'était un endroit
qui appartenait à des marchands de bière et qui étaient là pour y couler les bières qu'ils fabriquaient eux-mêmes.
这类餐馆的学名叫啤酒屋 Brasserie。 当初这里是啤酒酿造商酿造和出售啤酒的地方。
J'ai remarqué qu'à Paris, on a aussi des restaurants, des bistrots et les brasseries où on peut manger.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xpliquer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chacun ?
Pour faire la différence entre une brasserie et un restaurant, une brasserie est un établissement qui est ouvert en continu. Par exemple, chez Mollard, on ouvre à midi et nous prenons la dernière commande à minuit et demi. Cela veut dire que vous pouvez manger à toute heure entre midi et minuit et demi.
在这种地方，顾客可随时来用餐，没有钟点限制。
À 15h, vous pouvez manger un plateau de fruits de mer. À 16h, vous pouvez manger une seule meunière. À 17h, un steak tartare. À 18h, une entrecôte. À minuit, une soupe à l'oignon gratinée. Un restaurant, lui, va certainement être fermé après une certaine heure, vers 2h, 3h. Il va réouvrir vers 18h ou 19h. Ça dépend.
而那些被称作restaurant的餐馆，午餐后晚餐前的时段是要关门的。
Pour les Français, c'est très typique qu'à l'heure de déjeuner, ils abandonnent tout et ils vont manger. Pourquoi c'est aussi sacré d'apprécier le repas de midi ?
D'abord, en France, on aime manger. Ça fait partie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t le déjeuner, c'est important. Le déjeuner, c'est une coupure dans la journée de travail.
在法国，午餐 le déjeuner 是神圣的。巴黎的餐馆从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永远是爆棚的。Bien
boire, bien manger sont des facteurs essentiels au bien-être. Et peut-être que c'est ce que viennent chercher les Français pendant la pause déjeuner.
餐将一天工作日分割成两段，给人们提供了放松自己的时间，从而增强了职工的幸福感。
Est-ce que la clientèle change pendant la journée si les clients sont différents le midi et le soir ?
Il faut savoir que le quartier Saint-Lazare, c'est un grand quartier d'affaires. Des banques, des assurances, des sociétés publiques. Ce qui fait que le midi, il y a essentiellement une clientèle d'affaires.
Mollard餐馆最爆棚的时候是中午，以提供商务餐为主，les déjeuners d'affaires.
Alors ceux qui viennent dans les restaurants le soir, il y a un côté loisir, un côté plaisir. Donc le soir, vous avez entre autres des sorties de spectacle, par exemple. Les personnes viennent vers 22h30, 23h30 pour dîner, voire souper.
晚上7点以后来的顾客当然是为享用晚餐, le dîner. 游客很多. 晚上10点半后, 餐厅还会接待一波从剧院出来的顾客, 他们是散席后来苏贝吃夜宵的.
Et le week-end ou les jours fériés, vous avez la clientèle de famille traditionnelle française qui sortent en famille pour les jours fériés, pour les fêtes religieuses. C'est une autre catégorie de clientèle.
即使是周末，这里也是人满为患，主要接待的是前来用家庭午餐的顾客群，他们能在这里消磨整个下午。
Alexandra, on va commander?
On va commander.
我感觉肚子有点饿了，是不是该点菜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与鲁哈尼电话会谈，力图力保伊核协议。法英德誓言共同抵御美国贸易政策，捍卫欧盟利益。蓬佩奥转往以色列继续阐明美国对伊朗强硬立场。特朗普强调，朝鲜必须毫无保留地去和美国。国务卿称，有信心美朝峰会达成协议。文在寅表示，金正恩随时愿与日本会谈。安倍出访中东，希望为推动巴以和平做出贡献。西班牙数万民众抗议强奸犯或轻判。 联合国谴责索马里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企图破坏和解进程。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向中国未来汽车领域投资150亿欧元。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阿德燕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祝您五一节快乐，我们再见。
cheveux et sa barbe sont d'un rouge épais. Le bout de ses doigts parle quand sa bouche se tait. Ses frêles épaules, structure organique. Des formes accrochées, des étoffes moirées.
Sous mon danse la chenille, où on prend plus de caisses que des crash tests demi. J'ai des potes diplômés, d'autres qu'on pas lu de livres, qui sont sûrement sur un mur et dans les rues du centre-ville. Mon père a gravi l'échelle pour devenir ce qu'il voulait être. Ma mère est la ménagère à qui les publicitaires veulent la mettre. Je connais la campagne et ses gros sabots, où ça vole pas haut, les ragots et les oiseaux.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Je viens de la terre du milieu, où y'a plein de petits vieux, où le chômage et la tisane forment un cercle vicieux, où on critique les invités qui viennent de partir. C'est pas qu'on est lent, c'est qu'on prend notre temps pour réfléchir. Je viens de la classe moyenne, moyennement classe, où tout le monde cherche une place. Julien Clerc dans le monospace, je freestyle dans ma tête sur le bruit des essuie-glaces. Y'a la pluie en featuring dans toutes mes phrases. Toujours autant de pluie chez moi. Mais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fait 40 jours par an. Tu peux passer la plupart de l'année à l'attendre. Je regardais par la fenêtre enfermée dans ma chambre. Je priais pour la fin de l'averse et aller faire de la rampe. Je connais que le bruit de la pluie, l'odeur du béton mouillé. Si je suis parti, c'est parce que j'avais peur de rouiller. Trempé, j'aurais jamais pensé que le mauvais temps finirait par me manquer.
Il fait quand même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chez moi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 il fait beau.